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。1997年，我陪着女儿第一次听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。在听第一讲时，我看见有个白色大电风扇在头顶上转，上面却有个像龙卷风一样的风柱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也没太在意。听完九讲，就记住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。恰好有位邻居练法轮功，他说我看到的那个大风扇就是法轮，说我根基好，让我好好学。这样7月份我跟他去了学法点和练功点，正式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。我当时在一个企业中学里教书，出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在市里三个大学兼职，特别忙。我按真善人做好人，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同。晨练时早上起床费劲儿，神奇的是每到4点10分，和我床靠近的暖气管就温和的当当当响起来，再不起卧室的门就发出咣咣咣的响声，像有人踹门，我就吓得一下坐起来，再打电话给提录音机的辅导员。那以后，即使在流离失所时，早晨每天都有木鱼声响起，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起来练功呢。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啊。学法2个月时，我出了一次车祸。医生在我的头部右侧缝了4针，锁骨骨折，不到1个月全好了，没影响工作。患严重类风湿，全身肌肉萎缩不能动，已濒临死亡的女儿，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活了下来，恢复了部分行动能力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亿万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开始了。当晚我去省政府上访，包的出租车在高速路入口被劫了回来，我被带到公安局。中共对师父和大法的谣言抹黑使我痛彻心扉，我深知邪党行恶无底线，可以想到若不能修炼大法，就感到无边悲凉，觉着活着再没有意义了。由此体会到自己生命已深深地融入了大法中，这是我第一次被绑架时的感受。我前后遭6次绑架，被多次非法抄家，曾流离失所4年，从没说过一个不练的不字。在艰难岁月中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和同修们不断地唤醒着众生的善念，即使面对来抓捕和抄家的警察，我们还是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，同时也见证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。第一部分，听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。第二次被绑架是2000年1月19日，我和同修们切磋去北京正式法的事。我们18人遭绑架，在派出所有个面目凶恶一直在骂人的警察逼我们签所谓保证书。2位同修因为拒签，脸被打得又红又肿。我拿过纸写上，我不写保证书。第二天晚上，派出所所长又一次把我叫去，我一进门他就开骂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些，流着泪对他说，你去学校问问我是个什么样的老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练法轮功吗？我接着说， 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得了家族的遗传病，我花尽所有的钱，找尽中国国内名医都治不好，眼看人快死了。这是有人给我们介绍法轮功，结果练法轮功练好了。此时他一声没吭，最后如实地记录下我说的，但我还是被他送进看守所，只是路上没给我戴手铐。到看守所第二天，来了一大批警察审讯我，让我写所谓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。我就说，我不管是谁不让练法轮功，也不管江某某说法轮功是什么，我就是要坚持练。警察笑了，说，你不写保证了，你写心得体会吧。我把我为什么练法轮功、大法的超常、我和女儿的受益等等都写了。他看了说，你这是给法轮功歌功颂德啊，拿着我写的体会笑着走了。两个月后，我第三次被绑架，那次是 A 县警察干的。当时我正在和建制大学的毕业生照毕业相，绑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他们县的一个同修家待了五分钟，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。当时我家里有一份写给中共恶党的万言书，内容全是讲大法如何好的真相。他们问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事，我就讲了万言书里的事，一直聊到凌晨四点。他们还是把我送进了当地看守所。路上办案的警察说，以前听说大法好，不知怎么好，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法轮功的确是真好。关在看守所的40多天中，没有任何人来提审我。警察非法抄家那天，我家只有女儿一人在家，我就问一个警察我女儿怎么样了。开车的那个小警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狠狠地摔下去，痛苦地大声说，别问我。办案的警察后来对我说，那天你女儿哭得很惨，说叫你们哥哥也好，叫叔叔也行，咱们年龄差不多，你们给我留本转法轮吧。我问，留了吗？他说，留了。当时北京正开两会，我们征集了签名，要求正确处理法轮功问题，计划将签名送两会。签名表格是我设计制作的，我将剩余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间夹着。我回来后发现有人把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，这说明他们抄家时发现了表格但没拿走。在日后因为营救一位同修，我又见到了那个开车的小警察，我拍了他一下说，谢谢。他立刻明白了，说，我没看见。关在看守所里时，一位送饭的人认识我，他从小窗户发现了我，喊道，蒙老师，是你呀。从此每顿饭送来的都是两个炒菜和许多馒头，这些饭菜当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。出来后我买了件衣服给这位送饭的人表示谢意。第四次被绑架是2000年10月1日放假期间，北京的同修借给我们两处房子，我们当地来了很多同修，从10月1号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拉横幅。我和警察面对面，但没抓我。到晚上我明白了，我是有责任的呢，还有同修要陆陆续续来北京，需要我帮助安排各种事项。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很多，买不到车票飞机票，就租大客车来，走着来。10月6号达到高峰，天安门到处都是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，上到80多岁的老人，下到由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。警察和便衣东奔西跑， 累得喘不上气，十几个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一位客车上拽，我不上，他们把我拽倒，一顿乱棒子，把我头打得有一个半头大，肩、臀部都大面积淤血变黑。奇怪，我就是不觉得疼。他们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，后来又推上车，不知往什么地方送。我们打开车窗，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拉到车窗外，车上的武警不让，还要打人。我们几个人抓住他的双手说，孩子，你不能这样，法轮大法好全国上亿人练，中央不让练，我们是和平上访，没有错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我们是合法的，这点你要清楚。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相当于你的长辈年龄，你不能对我们动手。听我们一说，那些当兵的都一动不动地站那儿了，最后把我们拉到门头沟公安分局。第二天我不记得为什么是要出去，站岗的士兵说，阿姨，你要说你是哪儿的，不说的话就都会被拉走，拉到可远可远的地方去了。几年后知道了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，我就想起门头沟公安局那个站岗的士兵说的那句话。第二部分，几位好领导，一群好同事。我们校长是个年轻的男校长，按例每学期开会时要召开全校大会。第三次我被绑架回来后，校长提前找我说，得提一下你修炼法轮功的事。大会结束时，他只说了一句，某老师因练法轮功被抓了。他没有做任何评论。我第三次被绑架时，校长在警察来之前把我办公室的门撬开，把《转法轮》一书拿走了。之后，校长带学校几个领导去 AD 要人，和警察说，我们老师很好，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惦念他，我今天把人带回去吧。警察不答应，校长说，哪天放，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。他还给了我100元钱买生活用品。我从 AD 转到本地看守所，又被关押了半个月。回来上班后，他把《转法轮》一书还给我，安排我在书记办公室上班。我每天上班扫一扫地，打一壶开水，然后书记说，爱干啥干啥去吧。书记和校长从没难为过我。暑假之后，这位校长从我们企业中学荣调到一个重点中学任校长去了。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。我在北京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，学校派后勤主任和厂里公安处一个警察一起去接我，是国保大队副队长和我单位要钱，说接我打出租车花了300元。我和单位后勤主任说，我是乘地铁回来的，没坐出租车，我没花过任何人一分钱，你不要给他们。主任说，我告诉你，他如果放了你，他要啥我给啥，校长早就这样交代了。从北京回来已经晚上8点多，那天挺冷的。好几位同事在出站口等着我，说怕他们把我送到别处就见不着我了。先到单位，公安处20个警察都等候着呢。公安处处长送我去审讯室，交代审问的警察，不准审，某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记录。 然后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。从审讯室下楼一看，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校长、书记都来了，他们请保卫处所有人吃饭。那时规定，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费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担，而我们校长把这次所有的费用都报销了，连我的车费都报销了，他说算我出差。后来听市国保大队长说，你还没到家，你们校长就打电话要人，每次都打电话，并一再强调不能打人，别的单位一听员工进京就开除，我就奇怪了，你们单位回回来保你。后来这个女校长升任大厂劳资处处长，是我们当时全厂最高级别的女领导。2005年我去单位要工资，单位又换了校长，是位男校长，他把我流离失所39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。学校直属的上级部门让学校只发给我一点工资就行，厂书记、组织部长、学校校长、书记开会研究，决定给我 75% 的工资。升任劳资处处长的那位女校长给学校书记打电话，说某老师的工资都装袋了，还非差那一点呢。书记说，你说了算，你说了算。当时上班请病假还只开 75% 的工资呢，可我的工资一分不差的全都给我了。后来那位女校长跟我提起来一件我俩之间的事儿。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真丝衬衣，我当时一穿小了，而她刚毕业分到我们单位，我就转卖给她了，她穿了一次洗了以后也小了。那时真丝衬衣挺贵的，她刚工作，买件衣服不能穿，多上火呀。我让她拿回来把钱退给了她，我忘了这事儿了，他记住了。善能唤醒善。第三部分，要帮忙的学生们。第四次来北京绑架我的警察我不认识，但他说他来时他的同事某某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老师。这个警察说，那我也把你当老师对待，一直对我很客气。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位女记者，怀孕3个多月了，还被恶警灌凉水。我就找她说这事儿，她赶紧找人沟通，过了一会儿就把那位同修放了。我从北京回来被关进看守所，市国保大队长问我3个问题。一，练不练法轮功了？二，法轮功是不是反动组织？三，法轮功是不是某教？我回答说，一，永远练下去。二，不是。三，不是。他说，判你3年，我给你减1年。我说，这不可能。回监室牢头说，你绝食呀。我5次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后，就给负责的狱警、牢头和犯罪嫌疑人讲真相。负责的狱警有心脏病，过后他告诉我说他看转法轮了，牢头也帮助我，有的还成为朋友，出来后还找我帮忙办事。我绝食第二天早晨吐血，还吐出很多黑绿色的东西，牢头赶紧喊老某吐血了，狱医、所长、狱警一大帮冲进室内，正好当时我头上在天安门被打的伤还在，就把我送公安医院去了。很巧，这个医院那时就设在我们工厂内，后勤主任、CT 室主任还有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学生，一看见我都跑过来要背我，其实我啥事儿也没有。在我所住的病房里，有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床边站了3-4天，因为当时人多没注意，最后他问我，老师，你认识我吗？他说了名字， 我才想起来他也是我的学生。他上学时爱打架斗殴，现在是一个黑社会头子的跟班。那个黑社会头子吸毒严重，在公安医院戒毒，他跟来给那个头子跑腿。他说，老师，好几天了不敢跟你说话，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帮的吗？我的心里五味俱全，说，老师没事，谢谢。我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好啊。后来公安医院来的大法弟子多了，就集中在一个大屋里，由医院的警卫队看着。我曾给警卫队上过课，警卫队所有人，从队长到烧锅炉的，都是我的学生。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动随便，来人看望、送东西、打开水等都开绿灯。一天上午是610头子来了，背着手，一脸恶相，嘴里恶言恶语。他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。我一看，这不是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吗？我叫了他的名字，他回头赶紧过来，一看是我，说，老师是你呀。我说，想把老师送哪儿去？他说，老师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弄出去。56天后，我没写任何所谓保证回家了。后来也从没听有人说过这个学生做什么坏事。第四部分，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长。第五次被绑架，我绝食12天回家。第六次被绑架是因为插播真相事件牵扯到我，我流离失所2年多。2003年年底，我在北京被绑架回来，当时安全局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半年了，警察住进我家对门的房子里，我家被安上窃听器，听说还悬赏50000块钱抓我，并抓了也是修炼人的我的女儿和不修炼的丈夫，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被勒令回家了。去北京把我劫持回来的警察头子 Q 是师傅在部队时的同事。 Q 之前是一个公安分局副局长，他积极参与迫害，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。投票结果是八个分局局长的升迁机会他都落选，他非但没爬上去，还被弄到市国保大队支队当了个副队长。我求师傅，师傅 Q 如果和师傅有缘，请您让 Q 做点好事。在北京派出所审理我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说。我问他，我的事在哪儿解决？他说，当然在家里解决。 Q 拿出车票说，票都买好了，要赶车呀。北京派出所只好让我们走了。我打工单位是租的办公楼，办公楼的经理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，他一个劲儿地说，这大姐人可好了。因我平时都按照法的标准做人工作，回来后办案警察都说，北京的哪些人都说你好。返家的途中，我问 Q， 你的战友知道你所做的吗？他说知道，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写了。我说，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一旦相逢时，你怎么面对你的战友？他叹口气，没说什么。我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我自己的。我说，我是老三届学生，文化大革命时我15岁，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叫关敏被揪斗， 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，大弯腰。我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，可我的一个男同学上台去按老师的头，回来说关敏满头凉汗。我立刻呵斥这个男同学，不允许他再去干这种事。关老师是个好老师，我上学和关老师同路，春天山上的雪水冲下来，路成河沟子了，我们过不去，关老师就把他的自行车放倒垫路，让我们踩着他的车子过去。我18岁毕业了，参加工作组，正好去了关老师家乡。当时关老师在家养病，我当天晚上就去看他，安慰他，他流泪了。而我这个上台按老师头的男同学，不到40岁就脑梗卧床了。再后来我教学，又分到关老师所在地。再后来关老师平反了，不当老师了，当了教委主任。再后来我结婚了，我丈夫在现在的城市当兵，我们两地分居。关老师知道了，问了我丈夫的驻地，说他以前的国高同学在这个市当市长，并主管教育。他给早已没联系的市长同学写封信，并盖了他的图章，让我邮寄出去。一个月后，我被调到这个城市。我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，在74年那会儿多不容易。老师有8个孩子，他一个都不管，而且有一个孩子有病，他都没给办。当年我15岁，还是一个孩子，为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，我的那点善行得到这样的回报。Q 受触动了，沉思一下说：“我有100分力，我一定用120分力帮你。”后来听说 Q 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，而且凡是找到他，他都帮忙化解一下。后来 Q 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。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时，警察如临大敌，说从北京抓回一个法轮功大头，上100人迎接我。我大大方方地和局长握手，然后我走到国宝大队长跟前和他握手。他们把我关到市局审讯室，一帮人马审了4天，最后念记录，大家包括我都乐了，没有一条是对他们有用的，于是把我送进看守所了。在看守所，我被关在女监室，丈夫被关在男监室，女儿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。我对师父说：“师父，弟子没做错，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，我不应该承受这种迫害。”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下来，心里轻松了。半个月后 Q 来接我出去了，我所在的地区的警察局就想判我，结果他们的车到，我正好坐车离开，儿子也没事回学校上课去了，女儿回家了，只有丈夫还在看守所，国宝就想对他非法判刑。在所谓三长会上，国宝大队长念到我丈夫的名字，一个人在墙角坐着说：“这个人不够判。”就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了。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40多天，回到家，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说话的。后来是国宝大队长问我找谁了，说这个人好像是检察院的，以前没见过他，以后也没见过，他特意找这个人也没找到，他纳闷，那是谁呢？而我根本没找过任何人。谁能不说佛法无边呢？2004年，我全家迁居外地，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，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。艰难岁月遇到的那些好人，有的在听我讲真相后得救了，有的还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写出此文，希望家乡的同修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，让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。 最后用师父的诗句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《红引五传递》中说，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，神叫我们大法子弟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三次神奇经历》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新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4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在皖南山区及穷苦的人家，环境脏乱，穿着破旧，一年大半时间里赤着双脚，没鞋穿。晚间幼小的我刚入睡就觉得自己在一个黑洞里往下掉，惊醒时见到老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纱，才安心入睡。中共邪党的人祸造成的三年大饥荒，我饿得皮包骨头，却神奇般活下来。一个注定要得法的生命，神自有安排。家庭的贫苦既是为我吃苦消业，也是奠定我今后修炼所要的善良忍耐的品格。很小我就渴望上学读书，由于文化大革命，我16岁那年才正式读中学。为了能缴纳学费，能买点饭菜票，我上山采药草，下河捡石子卖，艰苦中磨练出我能吃苦耐劳。我读完了初中及高中，以优秀成绩留校为代课教师，月工资28元，这大大接济了父母及我四位哥嫂各家的生活。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，当年11月中旬首届开考，我以40多个夜晚供学的努力获首届金榜题名。我的婚姻不顺，在无可奈何中，我带着幼小的儿子选择过单亲家庭生活。那时我才30岁出头，脱去了婚姻的磨难，另一种磨难随之而来。我的工作单位是三线军工企业，学校隶属于国企教育部门。我单位国企子弟学校校长及更小的官都是由关系或钱换得的，这些官爷不懂教学，整天是吃喝捞钱。我没有请官爷们吃喝，又无钱给官爷们送礼，更是我天生具有堂堂正正做人的骨气。于是我在单位工作被排挤打击，整日我的心太累太伤。就在我每天挣扎活着的时候，1996年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。那天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，一口气看完了。在这一天我忘记了买菜做饭，让儿子吃剩的，自己没吃饭也没感到饿。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，我明白了人生苦难的根源，再也不想在人世间的苦海里沉沦，返本归真，在大法中修炼，跟师父回家，心情天天快乐舒畅，因为我有师父了，不怕官爷们对我欺侮了，不怕势利人对我这没有父爱的儿子的歧视欺负了，快乐的心情，简单的饭菜也吃得很香。1999年7月20日，风云突变，以大魔头江泽民为首的中共 对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者残酷打击，铺天盖地地对宇宙大法和伟大的师父造谣污蔑。在巨难中，我更加坚信师父，做好人没错，真善忍没有错。下面仅说说我紧随师父救度众生的几个片段。第一部分，一双毛皮鞋助我走出邪恶的包围圈。2000年元旦零点，新世纪开始，在邪党污蔑大法和师父，迫害大法弟子的艰难时刻，同修们一致认为，此时我们不能倒下，应该走出来证实法。我们有60多位大法弟子与省市繁华区集体练功，此时正是各大商场物品降价，潮水般的购物市民很远就能听到响彻云霄的练功音乐，走近就看到十几米长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。这次我练功状态特好，法轮悬得我似乎要飘起来。当我们练完一小时动功，我睁开眼才发现警察们已将我们层层包围，一个头目声嘶力竭地对我们吼：“你们谁是头？”一个女同修铿锵答道：“没有头，没有尾。”警察吼叫：“站好，站好，照相。”见站在我侧面的一位男同修抬头挺胸，见拎录音机挂横幅的两位男同修平静如水，如泰山岿然不动。警察的照相机如探照灯从我们每位大法弟子脸上扫过。此时我突然想到，不能被抓去，儿子天不亮就得骑自行车去十几里路外的学校读高中，每天很晚到家，不能影响孩子读书，我要回家。此念一出，我大步流星地向邪恶的包围圈外走去。我脚上穿的是高跟旧毛皮鞋，这双旧毛皮鞋平时走路是咚咚响，可当我向警察走去，它却毫无声音。觉得双脚不是走在坚硬的水泥地上，好像走在软软的地毯上。在我走到警察的包围圈时，两个警察侧身主动让道。当我走出了包围圈，走到安全处时，毛皮鞋又发出咚咚响声。天快亮时，我安全回到家。我那几十位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，后来有的被关到洗脑班，有的被非法劳教。第二部分，这辆大客车为你而开。2008年暑期，我带上真相资料、九瓶共产党、真相光碟，去了几百里外的故乡大别山区。我也希望故乡的亲人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当我将九瓶共产党送给老乡们，一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乡们吓得不敢要，长期被邪党谣言蛊惑宣传暴力统治，使亲友们吓得不敢让我在老家待。于是我用无影无踪的方式将真相发到每家每户。转眼是2009年暑期，我再次背上一包真相资料、九瓶共产党、光碟等，还去故乡发真相资料，乘坐约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长途客运站，买好车票，正准备上开往皖南方向的长途客车，突然被安检员拦下，要我放下肩上的包，将包放入安检机检查。我立即意念回应：这包怎能让你们检查？正念一出，安检员突然面带微笑，猛力将我一推，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倒，连人带包被顺利推过了安检处。仅一分钟时间过了这一关， 内心是何等感激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啊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，又一次到了皖南故乡，考虑到不给家乡亲人添麻烦，我暂时躲在没有人住的破旧屋，在屋后排水沟里等待，周边都是杂草树木遮隐。我发正念，背法，背红吟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大约夜晚11点，我开始将包里的真相资料、九瓶共产党、光碟、真相护身符等发到每家每户，很快就将真相资料顺利发完。我想到天亮他们开门时就能看到真相资料，希望他们明白真相，不再听信邪党的谎言宣传，为自己的未来做严肃选择。当晚我迅速徒步返回，大山里夜晚很难有车，我一个女人深夜走在山间，顺着盘山公路前行，没有丝毫的害怕。我深信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高山上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声，我也不害怕，坚信野兽不敢靠近大法弟子。有时迎面相遇当地公安巡逻车，我们互不冒犯，各行各路。大山的路高低起伏，我的双腿渐渐酸痛，为了赶时间，我坚持着，心里背着师父的红吟二，正念正行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一边赶路，一边不停地发正念，走了约30里，出了大山间，到达另一个集镇。我就地坐下休息，等天亮。这天刚发白，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找客车。刚走几步，就见一辆开往省城的大客车，驾驶员已经站在车门口等候。我爬上车，付了乘车费，正准备坐下睡觉，突然车内来了位男青年，他边吃着香喷喷的油条，边看着我，笑眯眯地说：你看，你多么伟大，这辆大客车为你一人而开。当时我很疲累，没有悟到这是师父用常人的嘴来鼓励我。出于礼貌，我回答：谢谢，车到前面会有旅客的。说着，此人不见了，大客车只载着我一人，向着省城疾驰。我抱着自己疼痛的双腿坐着睡着了。一声长鸣将我从熟睡中惊醒，车到了目的地，我睁开双眼，见车内坐满了旅客。这次故乡行来回20个小时，虽然身体累了点，脚上磨出了血泡，10个脚趾盖全磨青了，可我心里是久久愉悦。第三部分，否定迫害，成功调转。2002年底，邪党政府下达文件，国有企业子弟学校与企业脱离，子弟学校及教职工划转为社会公办学校，简称调转。我市政府落实出台文件，其中有一条，受过惩罚的教师不予调转。此规定实质是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工作，这完全是旧势力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正法与修炼》中说： 在面对无理的伤害，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，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，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，一概的接受。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，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，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，在干坏事。师父的话坚定了我的正念，坚决否定旧势力参与迫害。小领导幸灾乐祸地扬言，市政府文件能改吗？我冲破校领导的重重阻力，骑上自行车去找各级领导，先找绑架我的公安局某科长。我说，2000年底，你们绑架我，将我关押进看守所拘留。今天国企学校划转公立，可市政府文件规定，被惩罚的教师不予调转。我工作没了，你们要给我解决。他说，市政府这条文件不是对你们法轮功的。我说，市政府的文件没有这么说吗？他想了想问我说，我去将拘留里的卷宗调出来销毁掉，行不行？我坚决回答，不行，法轮功学员是以真善忍标准做人，销毁拘留我的卷宗不仅不真，也是销毁了你们迫害我的证据。法轮功迟早有一天会平反的。于是他拿起电话打给610，他先说了我反映的情况，接下来说，这麻烦是你们搞的，问题你们解决。对方说，某某老师的厂领导真好，已来反映了情况，我们正在向上级写报告反映。这公安科长坚定地说，你们以后再要我们抓法轮功，我们是不干的。我骑自行车又去找610，他们见到我很紧张，给我倒水，让座，说话客气了许多，发自内心认可我是位合格的、深受学生及学生家长喜爱的老师，且将我厂领导及他们给上级的报告拿给我看。我说，不仅我个人是个好人，凡是练法轮功的都是社会上真正的好人，他们从内心是承认的。接下来我到市政府、市教委找相关领导反映，分管教育的市长我难以找到他，我就写真相信寄给他。见到市教委主任，他态度很好，认真听了我的反应，最后回答说，一定会给你正确解决。这期间我做了个清晰的梦，一个污浊的水沟，我整个身体悬在水沟中，为了不让自己掉入污浊的水沟，我身体后背紧靠沟一侧土坝，双脚蹬在沟的另一侧土坝，见一位同事站在一旁很慈悲地看着我，我伸右手让他拉我起来，可他毫无力气，拉不动我。突然见到另一旁站着一位男士，约30几岁的样子，穿着西服，很严肃且很慈悲地看着我。我将左手伸向他，望他拉我起来。他没有拉我的手，瞬间站在我身边，将我肩上的衣服用手向上提了一下。于是我有救了，自己用力争起来了，脱离了污浊的水沟。醒来后悟道，是师父帮弟子了，这难我很快能闯过去了。接下来我更有正念，再次去市教委。主任见面就说，没有问题，你的调转是没问题的，且对我的工作及品德给了很好的评价。时隔几日，市政府对我单位及相关领导会上通知，对某厂练法轮功的某某教师给予调转，且尽快办理好交接手续。我校的教师们听此通知，激动地掌声震耳。这期间，我厂领导及本市同学 及办理调转工作人员都为我向上级反映问题，一致认同练法轮功的我是好教师。厂领导在那一周内白天奔向各级政府，晚间回办公室给各级政府写报告，反映练法轮功的我是好人，是优秀教师，强烈要求给予调转。我的一位女友事后告诉我说，法轮功真神，我请一天假做准备，为你调转的事找那些领导。刚走进市教委办公室，需要我找的领导像开会般陆续来了。原本一天时间都难以说到的事，结果不到两小时全都说到了。我自1996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，已修炼了23年。这23年的修炼故事太多太多，想与同修交流的事很多。修炼的路虽然坎坷，但是有师父看护，正念足，没有过不去的关难。我坚信自己一定能跟师父走到底。一次同修问我，什么执着心去得最难？我说怨恨心。我时常对给我制造磨难的人怨恨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告诉弟子，修炼人没有敌人。修炼大法的我要放下自我，应善待那些给我制造磨难的人，要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。我一定听师父话，要修掉怨恨心。请伟大的师父放心，弟子我时时是您的弟子，永远是您的弟子。做好师父交给弟子的三件事，精进再精进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